书接前文，咱们说了，1900年6月18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廊坊大捷。怎么说是廊坊大捷呀？咱们都说过了，你也听了。义和团的人长矛大刀，能对付荷枪实弹、洋枪洋炮的洋人，谈何容易？那些洋人武装到牙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凭着洋枪洋炮不可一世。没想到在小小的廊坊遭到迎头的痛击，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值得我们中国人打腰提气。廊坊大捷也值得所有的人怀念，那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书接前文，倪瓒清率领义和团的人在后头追赶，那联军总司令西莫尔看了看腰间的手枪，都有自杀的念头，至死不能当俘虏啊！他一看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天绝我也。但是他手下还有1000多人，另外还有洋枪洋炮，所以这帮人玩了命的往外冲，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退回了天津。当然这一路上没有一帆风顺的，是边走边打呀。倪瓒清率领义和团的人还在后边追，但是武清义和团的团民推出头领来了，跟倪瓒清谈判，跟倪瓒清说，你们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使命，大家累成这样了，倪团总啊，你应当见好就收，率领你的人退回东安县。哎，接下来的任务由我们完成，有光荣，大家分享，您看怎么样？是，我们接过你们的战旗，接着跟他们打，把他们消灭到天津。本来有些头领不同意，还想继续追杀，但倪瓒清考虑到伤亡太重了，而且经过十几日的战斗，义和团已经疲惫不堪了。倪瓒清经过再三考虑，又说服了纪甘臣等人，这才答应退兵。就这样，廊坊的义和团在倪瓒清率领下是胜利班师，撤回到廊坊。参加廊坊大捷之战的义和团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大捷的发祥地廊坊火车站。倪瓒清、纪甘臣、高景泰、李振邦这些头领走到队伍的最前边，这一路上受到村民的夹道欢迎，掌声欢呼声是不绝于耳。义和团民兴高采烈，一个个脸上挂着凯旋者的微笑，舔着胸脯，舔着肚子，美脸上都是笑容。您说邪门不？他们刚刚到达廊坊，就听见西北千天雷声滚动，呼咕噜噜噜噜啊！大伙甩脸一看，阴天了，老天爷呀，要下雨喽，要下雨喽！这是好心感动天和地。农民盼的是什么？盼的是风调雨顺，没有雨那庄稼就彻底完了。掐手指头算算，一年多滴雨未下，现在把洋人赶跑了，天也阴了，要下雨，凉风都吹到脸上，叫人那个美劲儿就甭提了。看来呀、就是洋鬼子止住了天，老天爷都不下雨了，洋鬼子被打退了，老天爷都高兴了，龙王爷也回来星云布雨来了。哎呀，大伙又是一阵的欢呼。可是这是农民的朴素想法啊，唯独倪瓒清脸上没有笑容， 相反，他面色严肃，心情沉重。为什么？他知道义和团民们善良的愿望不会轻易得到满足，联军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不会服气现代化武装的精锐之师败在大刀长矛之手，他们也不能接受这个惨痛的教训就消除了瓜分中国的野心，他们还会拼凑更多的军队卷土重来呀。今后在义和团民耕种的土地上会有更为惨烈的战斗，会有更为壮烈的牺牲啊。你看，还是倪瓒清站得高看得远，跟那些人的心理是截然不同啊。那些人就看眼前，等大队人马来到廊坊的时候，这天果然下了雨了，这雨点吧嗒吧嗒吧嗒，由稀变成密，可是人们没有一个避雨的，都站在大雨下的在这欢呼，都希望雨把身上浇透了才好呢，可盼着老天爷睁了眼了。就下着雨呢，有人请示倪瓒清，咱们这个祝捷大会在哪里召开？倪瓒清指示就设在墩台。这墩台啊，就是那么两三米高的一个土坡，方圆呢能有十几亩大小那么个土台，这土台的边上有几户农民，所以有人就管这叫墩台村。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年的墩台早已不见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廊坊市文联办公大楼。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主席台经过布置之后，一切完毕了。这正中央坐的是倪瓒清、季干臣、高景泰、李振邦、刘志清、史忠、张策等各位大师兄。那位说东方慧敏和梅艳春哪儿去了？原来啊，被倪瓒清派的他们带着一支义和团，都是千字营的义和团，配合武清的义和团上天津攻打联军去了，所以他们不在。咱这么说，在乌云当头惊雷欢叫雨点啪啪响声之下，祝捷大会开始了。主持人叫唐凤洲啊，这个人肚子里有点文墨，他当场还编了几句顺口溜，清清嗓子他高呼道：锣号响，团民到，廊坊车站杀羊毛，羊毛子嗷嗷叫，死的死，逃的逃，羊毛子哭，我们笑，祝捷大会开幕了。嘿，大伙一听这词儿太新鲜了，好，掌声雷动啊。紧跟着大台杆鸟冲放了666响，惊天动地。随后大家一致请倪瓒清讲话，倪瓒清的心呐、是控制不住的那么激动啊！此时此刻酸甜苦辣是涌上心头。登上高台往下一看，一张张热情和带有希望的脸，倪瓒清不由自主地说：义和团的弟兄们，红灯照的姐妹们，感谢大家勇敢无畏，同心协力，共赴国难。我们顽强奋战了十天，终于把2000多联军赶回了天津，使那些洋鬼子领教了我们义和团的厉害。我相信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会铭记这一教训，廊坊是他们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啊！掌声响起，足有3分多钟。当大家的情绪静下来之后，倪瓒清接着说：各位， 我们取得了大捷，我们兴奋，我们欢呼，但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为取得这一胜利洒尽鲜血的兄弟姊妹们，是他们的牺牲才换来了我们的胜利，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吧，向他们致敬。倪瓒星说到这儿，在酒坛里倒出一碗酒来，高高举过头顶。各位弟兄们，我们义和团不许喝酒，但是今天阵亡的兄弟姐妹们，他们要破例享受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愿他们的灵魂早日升入天堂。说着他把这碗酒倒在血染的土地上。倪瓒星接着激动地说，阵亡的兄弟姐妹们，大地替你们喝了这碗美酒，你们就安息在龙河边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吧。龙河，你接纳他们吧，如今躺在你怀抱里的有浑河的儿女黄连圣姑，还有浑河的儿子燕超然，有子牙河的儿子李木川，大清河的儿子法静，白沟河的儿子刘黑塔，龙河的儿女更是数不胜数，还有来自运河潮白河的儿女。同时龙河呀，你也不要忘记用你的慈爱来接纳甘军的阵亡将士，他们来自遥远的西域，却把热血和生命洒在了龙河，他们的鲜血使龙河的土地变得肥沃，他们无畏的精神使龙河、浑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沟河、运河、潮白河两岸的人民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更加激烈的战斗，更加惨重的牺牲正在等待我们，我们要坚守好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使敌人的入侵永远止步于廊坊。倪瓒星太激动了，情真意切地说了这些话，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会场上不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有不少人激动的流下了眼泪。那么倪瓒星的讲说结束之后，有人提议，
韩先生在哪呢？请韩先生给咱们来一段怎么样？同意欢迎啊！
这会儿有人把韩三庆韩先生搀扶到了台上的。韩先生乐得也是胡须颤抖啊，一上台他先说了一首民谣，各位听我说说啊，庚子年天下旱，山东传来了义和团，红布包头红兜肚，一条黄金细腰间，磕头上法排香案，坐着西北冲东南，香烟直扑万仙洞，群仙聚会下了山，各州府县铺堂口，天下黎民有靠山，朝阳教把人翻，扒铁道火车拦，见了洋人把头砍，
好说的好啊！韩先生给我们唱一段吧，给我们来一段吧。
好好好好，我呀连夜编写了几段词儿，现在还没修改啊，既然大家愿意听，我就唱那么几段，先唱一段廊坊大捷，再唱一段战涝坊，还有血染东新庄鏖战廊坊，大家愿意听吗？
愿意随便来吧，让我们听个够。
这韩三庆真有文化，可以说是战地记者，随时看随时就编呐，连倪瓒星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就见韩先生稳了稳心神，轻敲鼓板，放开喉咙他就唱开了。大致的意思是唱，26年5月中 义和团大闹北京城，烧毁教堂，打使馆，洋人急忙搬救兵，三千联军拼凑好，杀气腾腾要杀奔北京城。洋枪洋炮火力猛，乐舞扬威气势凶。联军司令希默尔口出狂言说：“中华大地任我行。”希默尔惹恼了一位英雄汉，他的名字就叫倪瓒清。倪团总怒发冲冠，虎目圆睁。联军想从绕法廊房过，得问咱义和团的大刀长矛答应不答应。联军一路欢歌行至绕法东，忽听战鼓连声响，忽听战鼓响咚咚，战鼓惊天风雷动，遍地都是大英雄等等等等。韩三庆唱的是干板夺字，声音洪亮，大伙听的是津津有味啊。就这样祝捷大会在他唱词之后就结束了。那下一步怎么办？怎么收拾这个局面？倪瓒清深知远没有结束，联军有可能卷土重来，不敢走廊坊，也得从别的地方进北京。更大的任务，更大的战斗还在等待我们呢。现在接下来就是休整，哎，等候消息吧。倪瓒清在这等候消息，暂且不说，翻回头再说说眼前的形势。义和团取得廊坊大捷，联军向天津溃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6月19号晚上，慈禧太后召开了5天以来第4次御前会议啊。现在这皇宫紫禁城里头也乱成了一锅粥，5天之内就开了4次御前会议。咱们呢先从头说，第一次御前会议是16日召开的，当时义和团在北京闹腾了10多天呢，烧教堂，攻打各使馆。打那开始之后，北京就乱了套了，各国的公使领事们逼迫清政府全力镇压，而且派出代表强烈抗议。慈禧一看怎么办呢，马上召集人研究对策。当时掌握实权的载漪、刚毅、赵书翘、英年这些朝臣都支持义和团，因此呢对义和团弹压无力，而各国组成的联军又被困在廊坊，所以各国公使威胁着要从本国调重兵来亲自剿灭义和团。慈禧呢本来想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来打击洋人，想招抚义和团，而圣旨还没等下来，可又遭到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这些封疆大吏的极力反对。你说怎么办呢？这慈禧是左右为难呐，所以只好召开御前会议，想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他的主张。那么他的主张就是利用义和团打击洋人，因此第一次御前会议他召集了100多名大臣参加，慈禧和光绪也都参加了。别看光绪是傀儡皇帝，到时候该说话得说呀，他不说慈禧也不答应啊。大家都坐好了，慈禧首先用眼睛看了看光绪，那意思你说话呀。光绪帝没有办法，振作振作精神，问这些大臣：义和团祸乱京师，尔等却放纵不管，弹压无力，是什么原因呢？刚一出班奏道：回陛下，义和团神勇无敌，弹压恐生变故，宋庆马运昆部 前日奉一旨镇压义和团，先后都遭到义和团的重创啊。哦，难道就任由义和团这样闹下去不成吗？侍读学士刘永亨马上磕头：“皇上，刚才我见到了甘军提督董福祥，他想请旨去弹压这些乱民。”他的话刚说出来，载一在旁边不爱听了。这个载一是端郡王啊，现在他有派吧，他儿子被慈禧立为大阿哥，那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死了或者退了位，由他儿子继承皇帝位，他就成了太上皇了。但是他这种想法慈禧同意，有些人同意，却遭到洋人的反对，因此他从心里往外恨这些洋人，因而对义和团他就有好感。谁要说义和团是乱匪，他不爱听。他在旁边说话了：“哈，哎呀，这董福祥说的不错呀，镇压乱民，这就是失去人心，懂吗？”啊，刘永亨刚想往下说，一看端王发怒了，吓了一身冷汗。因为这宰一嘴角要一歪歪，他的脑袋就得搬家，谁敢得罪他呀？因此把后半截话又咽回去了。金龙宝殿上一片寂静，谁也不说话了。慈禧一看就一皱眉：“我说把你们请来，你们倒是说话呀，要你们这些大臣是干什么的？现在国家有难，连个主意你们都拿不出来，那人说义和团神勇，我们能指望他们不？你们倒说说呀。”其实啊，慈禧的用意大家都明白，在这个场合你就得说义和团果然有法力，义和团呢果然法力无边，绝对能对付得了洋人。慈禧爱听这话，可是有些人他不是这么想的。太常寺卿叫元昶，元昶出班奏道：“太后，义和团实实在在是乱民呐，万不可依靠。即使他们真的有什么邪术，但打开历史看看，自古至今还从未听说有一仗邪术成其大事者呀。不能依赖，不能信任呢，否则将要酿成大祸。”